啊，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一季的装备课程哈。那我们要上的是民数记啊，要上的是民数记。那民数记呢，其实它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里面，它讲在旷野啊，就它常常是用它圣经的这一卷书的第一个字来当做这个书名啊，所以民数记。也叫做在旷野。那以色列为什么在旷野？那因为神有个心意，要把以色列百姓带离开埃及。但带离开埃及不是一个目的而已啊，它只是一个过程。最主要是要进到迦南地啊，进到迦南地。那以色列人啊，在埃及为奴整整有400年的时间。那时候到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的仆人摩西，把他的百姓要从这个埃及带离开，经过红海，到了旷野啊。那到了旷野，其实神在旷野里面，其实在预备以色列人啊，那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因为进迦南是要征战的哈，天天征战啊，才能够得地为业嘛啊。所以在这一个旷野的时候。特别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在预备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同时呢，也在教导他们律法，好让他们能够在旷野就预备心，怎么来服侍神，怎么活在神的面前，以便马上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成为祭司的国度，把万国万民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可是以色列人，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当他们本来第二年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去啊，可是因为他们不信嘛，哈，是个探子。我想我们后面会提到，因为他们不信，以至于他们在旷野就漂流的多了38年，所以本来2年可以进去，结果40年后才能够进去，而且进去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约书亚跟迦勒，就这两个信了进去，以及以色列人的第二代。那第一代所有人除了这2个人之外，全部都倒闭在旷野。啊，为什么？因为不信。所以在旷野中啊，在旷野就民数记里面，他特别讲到的是数点。耶和华的军队啊，数点耶和华军队，因为他数总共数点了2次，所以叫做民数记，点名呐、啊、的目的是为了征战打仗的啊，所以是耶和华的军队啊。那这38年因为不幸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没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以及人怎么去回应神。当不信的时候，就倒闭在旷野。倒闭在旷野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把他的百姓都带到迦南美地去，得享安息。就像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基督徒，他的心意不是把我们留在旷野里面。当我们从埃及，埃及代表着世界，过红海代表我们受洗信主的，可是信主之后，有些人还是不信。这个。不信就是说你没有完全信啊，就是信心有那么摇摆了哈，不肯完全相信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在旷野漂流。旷野漂流是神让以色列百姓还是有机会可以来多认识神的权柄，很重要。认识神的权柄是非常重要。然后他是要把它带进去，可是谁能够进到真正的迦南美地区呢？要凭信心才能，凭信心的人。才能够进去啊，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灵训啊，属灵的教训，所以也是我们要研讨啊这一卷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好，那大概背景介绍了之后，那我们就来看内容。当然，民数记是摩西五经嘛，哦，所以作者呢，当然就是摩西啊，摩西。那他所写作的时间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西乃山啊，西乃山下的这一段时间啊，那么 很重要的哦，在前面特别在讲到数点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那过了之后就在旷野漂流啊，还有40年啊，38年、40年啊。好，那我们现在正式的来看民数记啊，民数记，请大家翻开民数记啊。当然你要知道它是在旧约了啊，摩西五经啊，民数记。那么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说，以色列出埃及地之后的第2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记这个是西乃山下了啊。在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人男丁，凡以色列中20岁以外，以外就是以上了啊，20岁以上的啊，那么能够出去打仗的，你跟亚伦要照他们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那个支派的族长来帮助你们。哇，这个开宗明义就把它讲出来了哈。那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就定那一天呢，叫做正月啊。所以犹太历哈跟西洋历是有差一两个月的时间哈。那神说那个是正月一日，那就是神所定的日子啊。那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就开始在旷野走走走，走到西乃山下啊，西乃山下。那在西乃山下，那么就是有颁律法了嘛，哈，摩西上山领受律法，然后呢，神也教他怎么建造会幕啊，建造会幕。所以他们西乃山下啊，留了一段烧10个多月的时间啊。所以摩西就按照神说山上的样式建造了会幕，那这个会幕很重要啦，那会幕还包含里面的这些圣物啦，哦，约柜啦等等哦。那整个会幕建起来时间哦，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43、17节讲到说，第2年正月初一，就是一年的开始啊，1月1号帐幕立起来，这个帐幕立起来就太重要，因为这是看得见的。那神在帐幕中跟摩西说话，所以这帐幕代表的是神的同在，代表是人与神交通的地方，所以帐幕立起来了。那你看立起来是出埃及之后的第2年的正月一日，那这个时候在第2年的2月1日，神在这个帐幕里面就跟摩西来说话。叫他预备这些东西啊，在预备啊，预备什么呢？就数点人数，以色列出埃及到底多少人？这个时候开始数点，而且数点的时候，他有一些规定，因为这个数点你会很特别，他算20岁以上，20岁以上在干什么？准备要打仗，那打仗就是要军队咯。那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在埃及400年在干什么？做奴隶，不是在做军事战士，不是。可是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面对的迦南都是巨人呐、啊。那每一个地方，那都是要征战得胜的啊，征战才能拿到那块土地。神的应许是要靠征战才能够拿到地哦。所以脚掌所踏之地，每一寸的山河啊，都是打下来的。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你请注意哈、哦。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征战得胜的人生啊！征战得胜，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啊，因为基督徒就是蓝天白云哦，享受无比美好的基督徒生活，是享受基督徒生活，那是在主里的安息。可是必须是每天面对属灵征战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地为业啊！脚掌所踩之地，神说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是要征战。可是为我们征战的是神，不是我们征战，我们是靠着神才能够向仇敌来夸胜。好，那现在要开始数点了，怎么数点呢？啊，他这边有讲到很多一个重点啊，第二节啊，以色列全会众，请注意，要以色列才能够被数点。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是属于神的，神数点属于他的人。那我们有没有被数点？在新约里面这一句话就讲到真以色列人，谁是真以色列人呢？ 就是我们还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百姓的人，那就是要被属点。所以 你也是被属点的，我们都是被属点的。所以以色列人讲到的是属神的人。好，你要以色列全会众，全部哦，全部属神的人，要从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家世是什么？家世就是有亲属关系的啊，有这个血缘关系的啊。那宗族、公主这样是父系的，是直系的啊。刚刚讲那个家世可能就是旁系这个样子啊。人民按照人的名啊，然后去计算所有的男丁。男丁代表什么意思？男丁就代表男孩子嘛，啊，就是神的儿子的意思。那有的姊妹就开始跳说啊，是属这个弟兄，没有属姊妹。其实，在神的眼中，男的弟兄就是属神的儿子，姊妹一样也是神的儿子。请注意哦，儿子，只是我们用人的话来讲啊，这是神的女儿，这是神的儿子。其实，在神的眼中都一样，都是属于他的人啊。好，他说，以色列中凡20岁以上的。那为什么20岁以上？20岁以上就不是小孩子，小孩子就是只会吃奶嘛，哈，只会吃喝玩乐嘛，哈，不晓得啊，天真无邪啊，这个很好骗的啊，简单讲很好骗的人。可是当你20岁之后，你代表一个长成的人，他能够分辨是非的，他有力量去对抗的。那这样的人，神要拣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不是一个吃奶的婴孩，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能够吃干饭属灵的长成的人，要长大成熟。基督徒如果长大成熟，那就灵修祷告亲近神，灵命旺盛，能够分辨是非，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征战，对不对？你刚信主人有时候，被仇敌打得乱七八糟，那没有关系嘛，因为婴孩嘛，对不对？那你要教导他，陪伴他，那慢慢养成。好，20岁以上，第二个条件，再来能打仗，请注意哦，不一定20岁以上就能打仗哦，不一定啦。他说要能够征战，那打仗你要什么？你要受训练，你要懂得战略，你要有一个为什么为何而战。你要一个属灵征战的目的、目标，那对象你都要弄得清清楚楚嘛，对不对？还有打仗的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叫做顺服权柄。顺服权柄，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那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士兵都必须听元帅的吩咐。所以能够顺服权柄，这是非常重要。好，这边讲以色列人叫做军队，属点神的军队。那你想想看，以色列怎么配称做军队呢？400年来，他们都在做奴隶，他们不是在训练怎么做征战，不是。可见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啊，耶和华军队是什么时候称的呢？出埃及记啊，12章41节啊，讲义上有啊。这个 有一些人在反映说他没有拿到讲义，那就要想说你到底有没有先报名登记。很抱歉，就是你必须要先在我们的 social app 教会的 social app 登记报名，然后你从这边进来，那我这边才会有资料，才会有你的 email。 那我大概是星期五，最晚星期六会把讲义寄给大家。那如果你没有收到，可能是你没有报名啊。那如果你有报名又没有收到，那可能是系统出了问题啊。所以这个除非神做的了啊，否则人做的通常都会有一些问题啊。那如果这种情形的话，就麻烦你在 chat 的地方啊，再写上你的名字，也把你的 email 写上去啊。那这样下次我会把这个讲义寄给你啊。好，刚刚讲到说耶和华的军队。在出埃及记12章41节说，正满的430年，那也就是430年，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间到的那一天， 他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那个时候怎么叫军队？乱七八糟，奴隶一群啊，对不对？啊，漫无章法。但是神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代表这一个军队不是在打地上的战争，地上的战争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训练，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游泳伞兵，这个什么叫做军队？但是神称他们叫耶和华的军队，代表他们所打的不是属地的战争，打的乃是属灵的征战的军队，所以神称他做军队哦，啊，所以你我也都是军队哦，我们现在都在受训，都在受训啊，认识神的权柄。好，神吩咐亚伦、摩西要去这个数点啊，以色列中男的，男的代表神的儿子啊，姊妹也是哈，再来20岁以上能够征战的，把他数点出来。然后神又告诉他们说，每一个支派都要选出一个族长。好，这都是神所定的哦。那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说，哎，那谁到底能够做族长？如果按照我们人来选的话，我们要选到最有才干、最有力量啊、最有领袖魅力的人，对不对？可是在这边，神的方式是神怎么说，哪一个做族长，哪一个就是族长。所以你要想哦，民主以人为主啊，以民为主啊，在神家里面，在神的原则里面是不成立的。神说了就算，神说这个人当族长啊，那个人就是族长。你有没有经过选举？没有，请注意啊，这个民主不适用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啊，所以有时候这个用投票表决啊，那叫民主啊。其实，在神的里面，神家里面不是用民主。所以你从圣经的原则，你就可以看到啊。神说那个人，所以你看到12个支派，神都把名字给列出来。你看神这么清楚他的百姓，谁当族长，谁当族长，都是根据神。那好，神有一个权柄在那个地方，神有命令下来，但是问题人要不要听，要不要从？听跟从很重要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在这个19节啊，第一章19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摩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完全顺服。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就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摩西为什么可以成为神这么重用的一个仆人？原因在他顺服。这个非常重要，这对我们神家的百姓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完全顺服神的权柄。摩西没有说为什么是他，我认识的他不配做领袖，可是神你说的算。神说了算，这个叫做权柄，叫做顺服，非常重要啊。好，所以摩西就开始来数点啊，以下那个就不细读了，每个支派多少人，多少几万几万人啊。那么在这数点里面，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12个支派，可是其中有一个支派，神没有在这个时候来数点。那个叫利未支派。那我们刚刚已经在讲了，神数点这个百姓的目的干什么？征战嘛，所以20岁以上能够征出去打战的。但是利未人在神的眼中，在这个职分上面不是为了在外面征战的。利未人不是哦，利未人是神特别拣选来服侍他的人，服侍他的人哦，服侍神的人。跟在征战的是分开的，啊，那所以在这个数点的12个支派里面，没有包含利未支派，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啊。那你说，哎，十二个支派去掉一个支派，利未支派，那不是剩下11个吗？啊，没有啊，约瑟这个支派，他有2个儿子，一个叫做马拿西，老大叫做马拿西， 第二个儿子叫做以法莲，以法莲，神赐给约瑟属灵长子的名分，长子可以承受两份，是这样子所以十一个支派本来11个，因为立位出去的，那约瑟支派有2个支派是被数点的，一个叫做马拿西支派，一个叫以法莲支派。所以他就有12个支派来数点，这些支派是要出去征战得地为业的，非常重要。那既然讲到立位，我们把立位讲一下好了，等一下还会再讲。立位是来服侍神，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在外面是征战，但是在里面是侍奉神。也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征战，但是我们里面必须要跟神有交通。有好的关系，里面的侍奉对的话，外面征战必然得胜。如果里面的生命不对，外面的生活一定失败。就是里面外面呢，外面叫生活嘛，基督徒外面有生活，对不对？面对外面的环境压力，我们要去做征战嘛，对不对？我们要去属灵的征战可是你里面是跟神的关系，立位人不是神。讲到神人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里面的对了，外面的就会对；里面如果不对，外面必然要失败，必然是要堕落。即便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一样失败，有没有啊？这个撒母耳记给我看到就是这个例子。但是你里面对的话，即便只有一个人，像大卫就可以战胜非利士人、歌利亚。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对。你来打我是靠刀靠枪啊，我来打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必然得胜嘛所以基督徒打属灵征战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乎谁？耶和华这非常重要。好，这个数点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一共数点出多少人呢？就请看到46节第一章的46节，总共有。603,555名，五十哈，抱歉哈，603,550位。好，这是第一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请注意了，数点两次哦。第一章数点了一次，第二章又数点了第二次啊。好，我们看到47节，他说第一位人没有按照支派数在其中，这个刚刚已经讲了，因为前面的数点是为了征战。打战的，那所以立位人没有在这个时候数点啊，立位人数点是另外一个数点方式啊，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立位支派不可以数点，请注意，立位支派他的征战的地方不在外面，是在里面是服侍神的啊，你也不可以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立位人去管理什么。法柜啦、帐幕、其他的器具，你看这些都是属灵，都是敬拜神在用的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好，第51节，然后帐幕往前行的时候，立位人要拆卸；支搭的时候，立位人要把它竖起来。你看立位人的工作就是拆帐篷、搭帐篷、会幕了就是把它搭起来这个要停止，那云柱啊，停止的时候，那就要把这个会幕把它立起来。要把它装好但是云柱又开始挪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拆拆拆拆拆，然后就跟着云柱走。立位人就做这些事情非常重要。说近前来的外人必要致死他，必被致死。这个很严重但是你有看到说立位人工作是什么？其实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一些外人，什么叫外人？简单讲，不是立位人，简单讲，这不是立位人的，包括以色列其他的支派都不可以进到这个会幕这里面来哦。其实他这边讲的外人，指的是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要致死他。这个是很严厉的就是说你信主的人可以进到里面，不信主的就被隔开。致死，那立位人就是一条界限，这条界限 你可以看它是一个保护的界限，保护什么人？信主的人，信主的人进到里面来得生命，可是那些不信主的人进不来，他没办法进来，以至于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你看，从这里就看到，哎，所以为什么你要读旧约，然后印到新约里面去？新约的原则就这样子嘛，信耶稣得永生嘛，不信最早就定了。借着什么？立位人，立位人是神所拣选的，谁是神所拣选的？那就是我们呢、啊，对不对？我们拣选了，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来，而那些不信的人就在外面里面来。所以你看，立位人所表示的这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领人到神的面前去。这也是基督徒，你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神主耶稣在离世之前要这不这个升天之前要告诉我们大使命就在这个地方啊，对不对？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那不信的，那你责任尽了嘛，对不对？他不来，那他就要负担那个罪的代价，罪的结局嘛，就要致死他。好。那我想第一章我们简单介绍到这里，我们紧接着要看第二章，第二章哈。好，15点了，15点了之后还要训练，对不对？你是军队嘛，那所以神也在训练他们要怎么站，很重要哦，你一定要站对地位啊。所以第二章要讲到各支派首领以及他们的营地的位置啊，你看。这个能打仗是60万啊，603,550名，加上其他的老弱妇孺啊，整整大概是200万左右。这么多的人，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军队？军队讲究是秩序啊，在神家也讲秩序啊。如果不讲秩序啊，一团乱。你看，领袖也是分成阶层嘛，对不对？啊，这个阶层不是说我高你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次序的问题。好，第二章讲到说站对位置，要开始编制了啊，编制。然后我们看一下哈，一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个人呐、啊，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堵下。这个堵是什么意思哈？这个比较少见呐、啊，那个堵就是军队里面那个大的军旗呀、啊。每一个支派都有个旗子啊，很大一面啊。以前打仗不是用我们这些无线电啊什么的哈、啊，没有，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看什么？看那一个旗子啊，就知道这是我们这边的还是你们那边的啊。看服装啊，那再来吹号嘛，对，他们叫吹号啊，吹号是打仗啊。好，他说啊，以色列要各归自己的堵下，就是各个支派按照支派来数点哦，请注意哦。现在是要数点第二次哦，第一次数点是按照家世、宗族、人民，对不对？啊，这样子来数点。第二次是按照每一个支派来数点，所以你看神数了2次。有时候想说啊，神是干嘛这么麻烦呢？一章到二章，不过这么短时间，怎么数了一次又数一次？这代表什么？这个代表神多么看重我们，把我们数了又数。把我们数了又数，你看你的名字被神叫了一次，叫了2次，这代表什么？神多么的爱你，神多么疼你，神多么看重你，神把你数了一次又一次，就好像耶稣数那个穷寡妇的2文钱一样，2个小钱。耶稣死了数了又数，哦，这一个小，这2个小钱就等于一个大钱，有没有？可是那一些财主们所奉献的。耶稣说：“他们有奉献多少？我没数，所以财主所有的奉献叫做若干。你好好去看圣经。耶稣说那些财主奉献的若干，什么叫若干？如果你小学做过数学题目，你就知道什么叫若干。一个题目做出来说，哎，那个数目是若干，就是让你去算算看。但是耶稣说我懒得算。可是穷寡妇的2个小钱，耶稣算了又算。”2个小钱，在我们来看不值得，一点都不值得。可是，在耶稣里面多么的宝贵，这2个小钱就是一个 大钱，哇，不得了！耶稣数穷寡妇的钱数得这么精密精细，就好像神在数点我们一样，数了一次又再一次，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恩上加恩的数算。所以你读民数记要读到这种东西出来，你就觉得哇，神实在是给我们一本情书啊，很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哈。好，他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土项，在本族的旗号那里，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旗号指的是土啊，要对着会幕视为安营。你有没有看到对着会幕？会幕是什么？神。神在人间的地方，神人相交的地方，是神显现的地方。不管你是在哪里，你的心、你的眼，都是要对着谁？对着会幕，对着神。所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神嘛。啊，好，再来这个我就不念了，我直接看讲义啊，讲义，黄牧师已经帮你们把它整理出来了，这么一张四四方方的图，就是当时他们安营的位置，所以你就看这个，我就照这个来讲就好了，你一看就知道了。好，在东边，右边那边叫东边，东边的中间叫做犹大支派，犹大摆在第一位，出发的时候犹大先行。那为什么是犹大？犹大的名字是什么？赞美啊。所以你做任何事，属灵征战，这出去就是征战的。征战最重要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敬拜赞美神。哪里有赞美，哪里就有神的座位，神的权柄，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就与他们同在。所以犹大在东边第一个位置很重要，对不对？好，那旁边有以撒加西布伦，我们按着顺时针来看，在南边，南边居中的那个叫流便，有人叫吕便、流便都没有关系了哈。然后西面加德，那西边的中间叫做以法莲啊，那下面是马拉西、便雅悯啊，那北边是但，但排在北边最后面，那拿弗他利、亚瑟啊。好，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去排位置，然后去数点他们有多少，所以你会看到说有几万人、几万人啊，在哪一边哈。好，这个是排好。好，再看到内圈。内圈呢，等一下会提到，会幕居中，会幕搭在营的最中间，最中间。然后在东边，东边就是摩西和亚伦跟亚伦的后代，啊，摩西、亚伦、亚伦之子放在右边。那走的时候一样从东边开始走啊。好，再来在南边，那就是亚伦的后代有三个啊。哥瞎啊，哥瞎支派啊，哥瞎了，哥瞎派了，这是这个他们的后裔啊。好，在西边是格顺啊，那么北边的是米拉利。好，现在开始来讲他们怎么走啊。走的时候犹大先走，然后顺序是顺时针走，顺时针啊。所以第一个走犹大，大家看好，我讲给你听好，这圣经没写那么详细哦，是我把它整理出来哈。好，犹大第一个，再来以撒加、西布伦，反正你顺着顺时针走就对了。好，再来第二个要走的，那就是流便、西缅、加德，再来就是到西边来，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悯，再来是但、亚瑟、拿弗他利，这样一个顺序有没有问题？好，可以哈。好，那请注意哦，现在那会幕到底走哪里？走在队伍的正中间，所以走的时候是这样，犹太支派这整个东边走了之后，再来就是南边，南的走了，接下来就是会幕，啊，就是会幕，所以会幕走在正中间，队伍的正中间。好，会幕的这个顺序走完，一样是西缅、哥瞎、格顺、米拉利，按照这个顺序，一样是顺时针的方向。然后再过来就是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悯，再来就但、亚瑟、拿弗他利，这样子，这样有没有问题？好，应该没有问题，你就要去看一下。然后按着黄牧师所讲的，是这样一个顺时针的啊。啊，要不要背的那么细？其实不用背，你要懂一个概念， 就可以了。在这里也可以我们看到什么？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是有十二个支派，可是神看十二个支派为一个群体啊，是不可以分的。但这个群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不同的肢体站在不同的位置上，都是在服侍神。请注意哦，就像这个保罗所讲的嘛，对不对？我们是有个身体，可是有很多不同的肢体，但是有不同的功用啊，不能这个欺负那个啊，那个看不起那一个，都不可以，因为都很重要。然后这个犹大，好，犹大好像是我们的眼睛啊，对不对？看着哪里走啊，等等等等啊，征战的时候他是跑第一的，但是最明显的，大家最看到、最荣耀、最光辉的，那就是犹大支派，对不对？那个但支派心里会有点不平衡，哎，可能会有，可是不要轻忽了，每一个支派啊，每一个肢体都非常非常重要，谁也不能没有谁。虽然有人站的位置比较明显，比如说眼睛啊，我们在说，你看女孩子在这个化妆上面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钱，对不对？啊，就是啊，因为门面很重要，对不对？那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重视，但是重不重要也很重要。不小心啊，这个被钉子刺到一点点的小指头，哇，痛得要命啊！这个你看全身都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哪一个重要，哪一个重要，其实都很重要。只是有人很显明的，比如说服侍敬拜团，哇，那摄影机都算是醉着他们，哎呀，好风光啊，对不对？那做营运的躲在这个暗室里面，这么操纵的，不重要吗？哦，一样非常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团体的服侍，团体的服侍。所以他们走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顺序。那你现在看哦，如果你好好仔细看的话，这整个来看，是不是一个十字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对不对？再来，中间是谁？耶稣基督，那就是会幕，与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会幕。走的时候好像变形，变一个长条形，但是不要忘，中间依然是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十字架啊，十字架。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好，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到第32节，好，32节，他说这些以色列照着他们的宗族，按照他们的军队啊，这个是军队咯啊，在营中被赎的有603550人。哎，你看第一章赎了，第二章又赎了，数目一不一样？一模一样。你千万不要以为神怎么这么无聊啊，啊，数了一次就一样，数两次数目还是一样，你数第三次还是一样。但是重点在黄牧师刚刚所提到的，前面数的是按照宗派，按照这一个家世啦，宗族，这样一个一个来数。在这个地方第二次的数点，它是按照宗派，按照那个赌有没有啊，按照那个棋子来数。耶稣这个神啊，是数了他的百姓一次又一次，连数了两次啊，这个叫恩上加恩的数算啊，非常重要啊。可是数算有一个支派没数，对不对？利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不是在做外面征战，它是里面属灵的侍奉。什么时候数算？第三章就来数算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三章啊，第三章。好，那摩西的日子，亚伦跟摩西的后代如下，开始要数算哦。数算立位支派从哪里开始数算？从祭司，请注意哦，祭司先数算。哎，立位支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祭司的，没有。亚伦的后代，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当祭司跟大祭司。其他的立位支派不属于亚伦的，就是立位支派里面不属于亚伦的，那很抱歉啊，不是很抱歉的，他还是服侍神哦，只是说不能当祭司大祭司，但是他还是在做会幕里面的人，然后啊，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所以先数点的是先数点祭司这个派配派系的哈。好，他说亚伦的儿子。长子叫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 这是亚伦的儿子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这个膏就受圣灵的意思了，在旧约它预表就是圣灵啊。好，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祭司职分的。那你会如果看圣经，你会看到这里会发现一个问题：摩西、亚伦同一个父母生的嘛，啊，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属于立位的，都属于立位支派的啊。可是，在数点祭司家族的时候，只数点谁的？亚伦的，亚伦跟他的后代，却没有数算摩西跟摩西的后代。你没有看到啊？那这个给我们看到什么？所以，这难道说摩西就不重要吗？啊，摩西的后代就不能做吗？抱歉哦。摩西的后代还是不能当祭司，不能当祭司哦，只有亚伦的可以。那为什么？神说了算，这叫做权柄。也这个也是摩西就觉得啊，那我神跟我关系这么好，为什么我的不行呢？啊，不行就是不行，因为谁说了算？神说了算。那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就顺服。这就是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啊。好，那你看呢？这个亚伦出生也不怎么好嘛。摩西上山跟神面对面领受法版，那亚伦的生下干什么？他在造金牛犊，造金牛犊，然后教导以色列百姓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啊。你看这个十诫他都犯光了嘛，对不对？前面两诫他全部都犯了嘛，对不对？可是神。就是指定他做祭司，大祭司。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哇，神实在是很奇妙啊！你看，从亚伦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人都是罪人，可是，在神里面，他可以使用他们成为大祭司。哇，这神，我们的神实在是太宽宏大量啊，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啊。好，这里讲到说，如果没有摩西，怎么可能有亚伦呢？如果没有摩西的服事，怎么会有亚伦的服事？当然，亚伦的服事坐在人的面前，大家看得到，大家所尊崇的。你看大祭司出来，那不得了，对不对？献祭，他主持的，一年一次赎罪日，可以进到圣殿，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只有大祭司可以。啊，只有他可以。可是，如果没有摩西与神交通，从神领受，那又如何来让这一个亚伦的服事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彰显出来呢？所以，这两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大祭司重要，但是摩西他跟神的关系，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也讲到内跟外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在数点的时候，神数点。亚伦的后代，但是摩西的位置不容磨灭，摩西一样是神重用的很重要的仆人啊。好，那我们来看他第四节，非常重要。那你这服事的人，你要注意什么？拿达亚比户啊，他的长子跟第二个儿子啊，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啊。什么叫燔火？燔火就不是圣火了。你知道祭司拿香坛哦，他拿着香坛，那个坛上面的香坛啊，就是烧香的那个坛啊，那个里面装的火啊，必须从铜祭坛里面那边拿过来，那个火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可是这个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的是燔火，燔火就是一般的火，拿来烧菜的啦、煮菜的那一个火，随便不是从铜祭坛拿出来的火叫做燔火。这件事情大大惹怒神，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他们没有儿子，代表他们这个名字怎样被涂抹掉？所以你看服事神啊，一点都马虎的。神说不能用燔火，就是不能用。你偏偏要用，你不顺服神的权柄，那当然就是不能服事，而且是死啊！所以这服事的人要非常小心。但是有人就说："哎，服事那是牧师的事啊，跟我没有关系。"哎，错了，每个人都要服事啊，每个人都在服事神啊，所以服事神不要随便来上黄牧师的民宿就对了啊。好， 第五节哈，那服事我们看怎么服事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事他。”在这几句话这么短的里面，太重要的，请弟兄姊妹把它画下来啊。他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请问进到哪里去？”第一个问题哈。进前来是进到哪里去？第一个问题。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第二个是站在谁的面前？第三个，好服侍他，他是谁？我就问你这三个问题：进前来进到谁的面前？站在谁的面前？第二个，第三个，好服侍谁？啊！但是你从这句话里面看到。进前来是进到谁的面前去？亚伦，你看到，他说站在祭司亚伦的面前，有没有？进前来，站在亚伦面前，好服侍谁？他指的是谁？亚伦呢？哇，你看这大祭司多么好哦！神命令所有的利未人哦，利未支派的人都要进到亚伦的面前。然后站在亚伦面前，好服侍亚伦。哇，不得了哦！那这亚伦所预表的是谁？大祭司啊？谁是大祭司？哎，亚伦会死掉哎！你现在还有亚伦吗？现在没有亚伦了嘛，对不对？那是进前来进到亚伦，这个亚伦所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也就是说，你要服事吗？服事，首先你要进前来，到谁的面前？到主的面前，与主亲近。与主亲近就是与主交通，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哎，马大服事没有不好啊，啊，只是在那服事，但是他没有亲近神呢。而玛利亚。还没服侍之前，他先亲近主，对，坐在耶稣脚前来服侍他，听耶稣讲道，这是重要的。为什么玛利亚会得上好的福分，而马大没有得到？为什么？进前来，哇，你就知道了，太重要，对不对？服侍主，你要先跟主亲近，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你才可以从神那边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为什么玛利亚后来会献香膏，而其他人不晓得，门徒也不晓得，玛利亚就是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进前来，太重要了啊！第二个，站在亚伦面前，站是什么意思？站对仆人的位置。今天我们都是仆人，要站在主的面前，听从主的吩咐。听从主的差派，这个站对位置嘞，站对仆人的位置，好好看看，听听主人你要做什么，你吩咐我做什么，我去做。所以这个站非常重要哦。所以你看哦，在圣所里面有陈设桌，对不对？金灯台、陈设饼、香炉，但是就没有一个椅子让祭司坐，有没有椅子？没有啊，圣所里面没有椅子啊，代表祭司服事是站着服事的，没有人坐下来休息的，没有，请注意哦，没有椅子，都是站着服事的啊，站着。那所以说，耶稣为什么可以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为什么耶稣可以坐下来？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大祭司为什么可以坐下来？他的服事结束了，他的工作完成了，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可以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哎，弟兄姊妹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很重要啊，我们是站在仆人地方，站着服事啊。那也不是说，那以后弹钢琴去拍诗歌，我坐在那个地方是不对，我要站着弹，不是那个意思。站是站在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是仆人的位置。 我们常常把神当作我们的仆人啊，呼之则来啊，挥之即去啊，碰到事情赶快把神叫出来啊，神来帮助我，帮助完之后啊，神你可以走了啊，这是不对的心态，我们是仆人啊，再来好服侍他，啊，你跟神亲近，你站在仆人位置，你才可以好好的服侍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太重要了哈，所以你要把它记住，你看。在旧约里面，这么一句话就已经把整个我们的服事都把它写出来了啊！你看多么奇妙啊！好，再来要吩咐这些祭司要办理会幕的事情了啊。第十节又讲了一次哈，你要嘱咐亚伦跟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请注意外人必被致死。啊，必被致死。外人就是不信主的人，啊，当然在这边讲的，除了立位人之外，都叫做外人，包含犹太人的其他的支派，代表他们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同样的情形哦。好，所以这一个立位人服事的人呢。他有个责任，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那如果有人不信的话，那就是要致死他啊。所以像这个原则一出来，这个叫做救恩，救恩啊。再来十一节啊，也非常重要，是讲到救赎的观念啊，救赎的观念啊。好，那在救赎的一个原则哈。十一节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当中拣选的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然后代替哦，这两个字太重，代替以色列人，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立位人归我，因为投生的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那日子就把以色列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神说的，立位人要代替以色列当中的头生的，第一个生的都是属神的。那你说，哎，我不是头生的，我是属神，当然还是属神。那个头生是一个代表，一个代表，立位人代替头生的啊。好，再来就要数点了，立位人也要数点，不过这个数点跟第一章、第二章的数点是不一样的。因为外面是征战，里面讲的是侍奉。然后我们来看侍奉怎么数点法啊？14节，他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小谕摩西说："你要照着立位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请注意哦，数点就是说他一定要是立位的，所以一样要有宗族家世，都要确定。第二个，一个月以外，就是以上的男子，请注意哦，一个月跟前面20岁以上的这个不一样，对不对？差别在这里，20岁以上是要能够征战的，1岁以上啊，这个有时候听起来，为什么一个月啊？不，一个月了，不是1岁吗？一个月以外的，这个代表什么？中国人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妈妈生完孩子要坐月子坐多久？一个月做一个哈普身体啊，这个小孩子到一个月的时候，代表他的生命稳定啊。这以前啊，这以前这个医学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很容易夭折的啊。一个月，如果孩子能有到一个月，代表他就生命就比较稳定，就比较稳定，这代表说生命的属算。立位人是生命属算，出生一个月之后。就要被数算，代表他生命的稳定了，就可以做生命的侍奉啊。所以一个月啊，跟前面的数算，这个差别蛮大的哈。好，那说第17节，第一位众子的名字有格顺、哥虾跟米拉利啊。刚刚我们在这个图的里面也提到了哈，这三个支派啊。下面就讲到说这三个这个格顺呐、啊，这个哥虾米拉利哈、哦，要讲到说三个立位支派下面的分成三个宗族哈、哦，他们的工作各是什么？ 今天又讲到一个身体的观念哦，就是说肢体是不同，但是肢体之间各有各的恩赐，各有各的服事的项目，然后所有的项目合在一起，那就是全人的服事啊，让大家看啊。所以又看那个一个身体不同肢体一起可以大家合作团队服事的观念。那这边讲到说他们的工作是这样子哈，简单的讲啊，简单讲，我不细部讲啊。哥瞎子，请看27节啊，下面哥瞎子所做的事物啊，一般来讲就是属于圣所里面，圣所跟至圣所里面的东西。所以你看约柜。对不对？桌子就橙色桌，灯台七灯台嘛，对不对？两座坛，那这坛就指的香坛跟祭坛啊，跟圣所里面用的器皿。所以你可以看到，哥瞎族所扛抬的，请注意，他们都是扛抬的，他们做劳力的。这抬呢，是属于圣所至圣所的工作。再来格顺21节哈，21节到26节讲的是，就是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一些。棚子啦、线啦等等，那个罩子等等啊，是外面这些东西。那再来米拉利，就从33节这边看啊，米拉利所讲的在36节哈，帐幕的板就是你要隔开外院跟外面有个区隔，他们要用板子把它隔起来的啊，所以它就是属于会幕外面的这些东西的哈。像这个门板、门栓啊、柱子啊、带毛的座啊、帐幕一些使用的器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各归各类啊，大家都分得很清楚的啊，谁做什么，谁做什么都很清楚，他们的都是在慷慨的啊。那么接下来讲到说他们的安营的位置，那这个刚刚我们在那个图表里面已经有了啊，所以你在读这一节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参考黄牧师给你们那个图表。你就非常的清楚。好，那么39节，凡被属的立位人啊，就是摩西亚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着家室，从一个月以外的男人，总共有22000人。你会发现啊，立位支派哈、啊，立位人哦、啊，是所有的支派里面人数最少，最少的哈、啊，就是立位支派，只有22000人啊。先记住这个数目字哈、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到这救赎哈、啊，救赎的原则哈、啊。40节，他说你要去数算以色列中啊一个月以外的头生男子立位人哈、啊，把名字记下来。我是41节哈、啊，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立位人归我，代替以色列头生的，也要取立位人牲畜代替以色列的头生的，请注意哦。耶和华曾经讲到了立位人的人还有牲畜都是分别出来归耶和华，请注意哦，人跟牲畜。好，代替的时候也一样，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的头生的，那立位人的牲畜也来代替以色列头生的牲畜。你会发现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人代替人，牲畜代替牲畜，牲畜不能代替人，人也不能代替牲畜，所以第一个救赎的原则。所以为什么要拯救罪人，一定是要一个没有犯罪、圣洁无有瑕疵的道成肉身的耶稣来代替，人代替人，这是个观念。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子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原因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第一个原则，同一个生命的原则，人代替人，牲畜代替牲畜。好，再来42节啊，43节这个地方，他去数算了以色列投生的到底有多少人，结果算出来有22273人。哎，那代替投生的不够啊，因为立位人只有多少人？22000人。而以色列投生的有22273人，那你代替的话，只能代替22000人，对不对？那剩下的273人没得代替了，怎么办？赶快生吗？赶快生立位的，没有，不可能嘛！啊，所以总共就这么多。好，第二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是 人代替人，生命，生命同一个生命才能够代替。第二个，好，你22000人来代替，这个叫做付代价，付的代价。而这一个被代替的以色列投生的，是白白得到这个恩典。你有没有看到是白白得到？他都没有做什么，利未人在代替我。这个投生的本来是被砍掉的，本来杀掉的人，这个属耶和华，就是献给耶和华，像献以撒的意思一样，是要把他杀掉的。可是神说，现在是以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投生的，归他。所以这22000人啊，就不用了哈，就不用被杀了哈。再来，你来看，那剩下273个人怎么做呢？好，46节哈，以色列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出273个，必须要把他们怎么样赎出来？请注意哦，赎出来，怎么赎呢？按照人丁，照圣所所的秤啊，那个品就是秤啊，每人赎银50克勒，赎银，请注意哦。圣经里面讲到银子，银子代表救赎，银代表救赎，所以叫赎银嘛，赎不会用赎金啊，不用金子的银，所以又讲到银就代表神的救赎啊，所以就把它称一称，一共有1365舍克勒。这个讲到什么？前面的22000人，那就叫白白的恩典嘛，对不对？救赎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的，付了这所有代价。好，剩下的这一个，他说用赎银啊，每个人要50克勒啊。所以51节哈，他说因为摩西照耶和的话，把赎银就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这一个耶和华所吩咐的。好，你要付代价，付赎银50克勒，50克勒，这代表。你要把其他的273人赎出来，是要付这个代价。那我说，这个他们是付50克勒就可以把它赎出来。请注意啊，如果看到耶稣基督来赎我们的时候，这个赎银谁付的？一样是神儿子付的，神付的，是神的儿子亲自付的。前面讲的22000讲到那个救赎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后面的273人讲到是神的儿子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买赎回来，请注意这个赎价谁付的？是神的儿子自己付的，我们付不起啊！请问我们哪一个人可以付出这样一个赎价来？没有办法，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赎罪的代价，而且是 pay off， 请注意哦， pay off 太重要了。如果一毛钱，耶稣讲，如果一毛钱没有付清了，人不可能从那边出来。pay off， 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看到这个代价是多么的大。好，最后这赎银付给谁？他说付给亚伦的和他的儿子。这个代表赎银，这代表说这个赎银出来要归荣耀给神的意思啊，耶稣完成了救赎的恩典之后，把荣耀归给神啊，这个是荣耀归于主的意思，赎银归给亚伦。你看亚伦所预表的就是主嘛，主耶稣嘛，对不对啊？跟他的儿子嘛，就代表神跟神的儿子嘛，所以荣耀归主。所以在这里就是把一个救赎的原则向我们来显明的啊，所以有时候旧约你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弄这样弄，但是新约，所以我们蛮幸福的啊。你要新约，你要一看哦，原来神的心意在这里都已经向我们来表达了啊。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啊，你从利未人当中啊，将割虾的子孙啊。按照宗族这样，从30岁一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会幕年办事的，都要计算。神第二次数算哦，请注意哦，利未人也数两次哦，第三章数一次，对不对？22000数出来，第四章再数一次，这一次的数是按照他们的侍奉来数的。 你会发觉怎么数呢？刚刚数是从一岁，对不对？啊，不，一个月，从一个月，我们叫生命的数算。现在30岁到50岁，用这个来数算，这个是代表侍奉，侍奉，按照他们的侍奉来数算。那也就是说，第一位人工作的时间是什么？从几岁到几岁？30岁到50岁，他们只要服侍20年，然后就退休了。这个1个月到30岁这段时间叫养成啊，然后50岁以后就退休了。哎呀，怎么这么好的工作？而且一生都给谁养？神养，神怎么养？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的各支派，要把他们所得的1/10全部给利未人。神说：“我养，谁出钱？其他的百姓出钱，那个叫奉献啊。”好，30岁到50岁，那我们想说，怎么那么短？其实在讲的什么？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是尽心尽力的服侍，把你一生最好的时光给神。再来，神要你多享恩典，多享神的祝福，安息。你看，你在做工，对不对？30到50在做工，其他时候都在干什么？休息，休息就是安息，就是代表服侍神的人，神要你多享安息。满得安息，也满得神的供应跟神的祝福。好，下面是他们工作啊，工作要怎么做啊？我只讲割虾，其他的我们上一章已经讲到他们大概的工作的内容的性质啊。好，割虾在会幕中要运这制胜的物，要这样做。起营就是把那东西拆一拆，要收拾东西哈。亚伦跟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铺上，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啊。在这边讲到哈，所有会幕里面的圣物哦，像约柜也好，这个杯啦、盘啦、金灯台、陈设桌，所有东西。立位人不能碰，请注意不能碰哦，碰的时候必致死他哦。只有亚伦跟他的后代，也就祭司、大祭司才可以去打包，请注意哦。里面的生物只有他们能摸，其他的不能摸，所以你就不要再为乌撒叫冤。很乌撒记得吧？这个腓力斯人把那个牛啊，把那个约柜送回来没有？那后来不是要逾越柜吗？那结果他们也用牛吃啊，大卫要逾越柜啊，结果那个到拿梗的和田不是牛失前蹄啊，那个乌撒就去扶约柜，然后马上死掉，怎么样？很多人为乌撒抱屈啊，但是在这边神讲得很清楚，所以服侍神的人呢、啊，原则很清楚啊，按照神的心意服侍神啊，不要随便乱来。神说不可摸，摸的时候必致死他，因为乌撒不是立位人，他没有资格去摸，他不能摸啊。好，现在盖上什么皮什么毯子哈？告诉你一个原则哈，海狗皮啊，又粗又黑又长，但是圣殿就是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预表基督，海狗皮代表什么？海狗皮代表着耶稣啊。没有加洗美容啊，没有加洗美容，所以不要把耶稣画得太英俊哈、哦。耶稣不是很英俊的人，很潇洒的人，不是。他没有加洗美容，有时候看像老头子一样啊、哦。好，再来，他是荣耀的神，对不对？耶稣是荣耀的神，可是他隐藏在人的里面。海狗皮没有外面的漂亮，荣光没有。这代表耶稣隐藏他的荣耀。好，当你要起行的时候，上面要盖上蓝色的毯子。蓝代表什么意思？蓝天嘛，蓝代表属天的颜色。所以盖上属天的颜色，哇，那很漂亮，对不对？很荣耀，荣美。好，在第七节后面那边有讲到朱红色的毯子，有没有？朱红色代表什么？ 朱红色代表血，血代表生命，生命代表救赎。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十三节这边有，还盖上紫色的毯子。紫色在圣经里面，紫色代表君王的意思，君王的颜色。所以这些都在预表基督。你有加薪美容，他带我们到一个属天的境界。他用他的宝血洁净救赎我们，他是君王，他预表的这些东西啊。好，再来十五节，十五节他说啊，割下的子孙啊，在后面那里啊，割下子孙要用来抬，只是不可摸生物，请注意哦，这一些利未人只能抬，抬什么？比如抬约柜、抬会幕等等这个东西，抬。牌代表高举的意思，把约柜高举起来。他们的工作高举约柜，让人看到约柜。约柜代表神的同在，要人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一个见证。所以基督徒为什么高举神？所以基督徒是抬约柜啊，抬约柜，高举神，活出生活美好的见证。使荣耀归给神。好，这边讲说所有的生物都不可摸。好，其他的通通一样，其他通通一样。但是你想想看哈，所有会幕的东西的确很多，可是需要用到那么多人。那哥虾、格顺、米拉利这三个支派加起来8000多人，这8000多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他们是轮流的啦，轮流扛台。所以每个人是一边做工，一边休息，一边安息，一边工作啊。这也可以跟我们看到，基督徒是要服侍的，但是服侍要进到安息，安息要服侍啊。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提醒。好，再来，我们很快的看到第五章啊，因为我们就有8堂课啊，所以我们就挑很多的重点跟观念来跟弟兄姊妹讲。那也请弟兄姊妹呢，可以。听了之后更有概念去读，但是最好就是你先预读，预读之后你比较知道黄牧师在讲什么。虽然我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跟大家分享啊，你们听得懂再去读，你会觉得哇，太宝贝了一卷书啊。第五章哈，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数点什么，打仗的，对不对？20岁以外的。第3、4章数点什么，利未人服侍神的人。那再过来，不要忘了以色列还有很多人啊，哎，其他人没被赎到了怎么办？对不对？啊，接下来第五章要讲到，不是只有其他，是所有的人。好，所有人都要进到迦南地去，那我们要预备什么？第五章讲到的是一个分别为圣，哇，很重要啊，这一环接一环啊。第五章我们看怎么分别为圣啊。第一节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此是不洁净，都出去营外。营外，这边讲到三种人出到营外啊，说真倒霉啊，怎么是三种人啊？但是我告诉你，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什么是长大麻风？大麻风代表罪，凡是有罪的，第一个有罪的。患漏症，这个漏症在你生命中，你的生命就不断的枯萎啊，啊，你生命的那个宝贝就不断的流失掉，血肉妇人有没有？患漏症代表生命枯萎的人，生命没有丰盛，生命衰退，生命枯萎的人。第三个是什么？死尸不洁净，死的人啊，所以接触死了，摸到不洁净了，这三人出到营外，神不喜悦这三样东西。第一个，罪，神恨恶罪；第二个，生命枯萎，有属神的，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你竟然让你的生命枯萎掉的，神不喜悦；第三个，接触不洁的，随从世界潮流的，污秽的。跟社会世界一样败坏的人，神不喜悦。这些人出到营外，什么叫营外？营外就是不是营内了，营内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啊，就是神国度的地方。出到营外，一方面是 让这个人有机会可以怎么样？可以恢复，可以去反省啊！我因为犯罪，所以我被在外面，我赶快认罪悔改，让我可以这一个大麻风可以被治愈，我可以回来。再来，不要去传染，这是会传染的啊！所以一方面是保护原来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现在都要居家检疫啊，就是隔离嘛，就不要病毒这边传播嘛啊！所以神很重视这一个，其实在讲到什么？以色列百姓要分别为圣，要作为合一啊。但是你有这一些病在这里面的时候，就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要出到营外去。他说啊，免得污秽他们的营，他们是以色列的营，而这营是谁住的？我住的。神说这营是我住的。哎，神住在他百姓当中，所以百姓要圣洁，有没有？要圣洁啊。所以为什么要出去？再来，他说啊，第五节很重要哈。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要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哎，人就想到什么是常犯的罪啊？下面有解释哈，以致干犯耶和华。哦，常犯的罪就是干犯耶和华的罪。他说，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哦，原来什么？干犯耶和华的罪就是亏负人的罪。亏欠人的罪，那你就知道什么是亏欠人，贪小便宜啦，你去骂人、伤害人呐、啊，等等等等，这些叫做亏负人的罪，这也是人常犯的毛病，贪小便宜啊、自私啊，这一些东西啊。他说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如数偿还，你偷人家一根葱，贪人家一根葱，你就要还人家一根葱，不但如此，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呀、啊。啊，拿了五根葱，你要赔人家几根葱？啊，六根葱。偷了别人五头牛，你就要还人家多少牛？六头牛啊，类似这样。而且你不要说，哎，那个被偷的人已经死掉了，那死掉就算了，没罪了啊，不是的。他说啊，那人第八节啊，那人如果亲属啊，就是说那个人死掉了，没有亲属啊，可以赔吗？就是说，如果那个人在，你要赔给那个人。那人已经死掉，他有亲属，赔给那亲属。啊，如果亲属都没有呢，那就要归给耶和华的祭司，给祭司哦。所以古时候祭司还蛮好的哈，肥肥胖胖的哈。啊，以后你们犯的罪哈，你们亏缺了任何人哈，你要赔这个全部再加五分之一啊。如果那个人不在了，没有什么亲属的话，就要赔给谁？哎，牧师，就类似这样的意思啦。没有了，就是奉献给教会了哈。好。再来，我们讲到11节，讲到另外一个概念啊，讲到夫妻之间的和睦，夫妻的之间的和睦了哈。那我想时间关系，我大概讲一下哈。当做丈夫的开始去怀疑这个妻子不贞了就是说怀疑这个妻子也跟人家发生关系啊，怀疑，那怀疑的话。没有证据，就是没有证据，但是他怀疑，啊，那这个怀疑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啊，不晓得。但是夫妻之间如果有怀疑的心的话，对夫妻的关系就是一个伤害，所以神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叫怀疑嘛，好，他说怎么做呢？15节，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说做这个怀疑的丈夫了，啊，不晓得妻子到底有没有，但是他怀疑怎么办？这人就要把他妻子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一法十分之一哈，那当做供物。其实这个就是素祭，素祭就是平安祭。可是他现在平不平安？他现在不平安嘛，因为怀疑就是不平安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献的祭是平安祭哦，那所以有亏欠的哈。他说这个供物呢，不可浇上油代表圣灵的膏油，喜乐的膏油，就是没有喜乐，所以你不能浇上去啊。原来的平安祭是很喜乐的，是一个感恩祭，所以要加上油。但是这是一个遗恨的祭啊，怀疑加上恨和遗恨的祭啊，所以这个时候不能浇上油。 也不可加上弩箱。弩箱代表荣耀的意思，荣耀也就是代表你怀疑了嘛，怎么有荣耀呢？对不对？你怀疑了，怎么有喜乐呢？所以不可能有喜乐，不可能有荣耀，所以不可交油，也不可加弩箱，因为这是遗恨的数据，是思念的数据。思念什么？思念罪孽是数据。你不晓得，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嘛，哈。好，那祭司怎么做呢？祭司就要使那个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圣水就是分别为圣的水了，哈。那么放在瓦器里面，从帐幕里面取点尘土放在水中。这个尘土代表我们都来自于尘土啊，把这个人照着本相带到神的面前来。祭司要将那个妇人蓬头散发，披散头发，代表这个妇人啊，是一个站在一个蒙羞的地位上。因为丈夫怀疑你嘛，那可能你是清白的，那可能你真的是犯奸淫的，不晓得。那这个时候你就站在一个蒙羞的，好像是一个嫌疑犯啊，嫌疑人的这个地位上啊，所谓头发不能把梳妆整齐啊，不可以。好，然后把思念的素祭啊放在他手中，祭司就拿着咒诅的苦水啊，那叫妇人起誓，要叫他发誓哈、啊。他说，如果没有人对你行淫，也没有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情，你就可以免去这个受咒诅苦水的灾。但是如果有的话，哎。他说：“愿耶和华叫你的大腿消瘦，哇，那身体就是病了嘛，就生病很严重，肚腹发胀，哇，那你很难过哈，整个就是咒诅，被咒诅了哈。好，那妇人就要回答说：‘阿门，阿门。’就是他从心里面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咒诅，如果有的话就受那个咒诅，如果没有的话就还他清白啊。然后祭司就要把这个写咒诅的字啊的话。”这个放在苦水里面，让这个妇人去喝，啊，然后呢，祭司要从妇人那里取出这个遗恨的数据，拿到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摇一摇，这个叫摇祭，摇祭就是把这个祭物献在神面前的摇祭，有一种叫举祭啊，比如说这个把这个羊腿啊拿到神的面前摇一摇啊，这摇祭就献给神，然后羊腿归神。那就祭司了，咬的那个人就拿回去吃了哈。所以为什么以前的祭司都是白白胖胖的？因为很多东西，像啊，那咬一咬就好。啊，有时候献那个素祭啊，就要抓一把给神哈，那剩下就是他的。那这个把还有大把小把，拿一大桶面粉来，素那个细面就是面粉呐、啊，一小把给神，那剩下通通放回家去了哈。哎，这是神说的哈，所以是可以的哈。好。然后呢，第27节叫他喝哈，那28节哈，他说如果，当然如果有的话，那他是受咒诅了，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洁净的，就要免去这灾，而且要怀孕，怀孕代表神的祝福，就是他可以生养，代表他跟他的先生的关系怎么样，和好，和好才会怀孕嘛，对不对？哈，所以这个祝福就会临到。好，我想。立位记啊，不是立位记哈，这个民数记哈，我们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黄牧师稍微讲得快一点，但是重点大概都抓到了啊。好，我想在最后，我想啊，如果大家听了之后有什么回应或者什么问题，我们一点点时间啊，就可以请弟兄姊妹可以来 Q&A 啊。那我讲启飞啊，启飞是我们的班长哈，就把大家。unmute 哈、哦，那如果你想讲话，就开启你的麦克风，我们一点多一点时间，大概两三分钟。好，如果有的话，请把握时间。
哎，黄牧师你好。
是。
啊，我是佳玉。那个，我对你的第五章有关那个逾期不争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我有一些问题哈、啊。那个首先就是说，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他就不会有那种的处罚，对不对？
对，
然后那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如果说他如果是有犯这个行污秽的罪，他难道就会乖乖的去接受这样子的
惩罚？
这是蛮奇怪的，我就说。
好，我们第一个一个一个回答哈。那 我想这个是整个以色列共同遵守的，啊，他不愿意，他也得跟着大家一起做，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会按照神的话去做，只能这样定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都必须得这么做。你不愿意也会被压着去做这件事情。
OK， 好，那另外就是说，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罪的话，哈，就是他是清洁的话，他就可以怀孕。那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就是说，可能多年不孕，可不可以趁此机会？
没有人敢在
成就的话就可以怀孕了。
我想当时没有人敢用这种方式来欺瞒神了。你看这个整个是欺瞒神的一个举动哈。你不能怀孕，然后你假借这一个，然后没有，然后好像怀孕，神是轻慢不得的啦。啊，亚拉尼亚的例子嘛，住在教会，不是说变卖家产啊，奉献给教会啊。你看，这个是欺哄圣灵嘛。我想，这个神定的这么一个标准出来的话，这个严格执行下去就是这样，没有人敢的啦。哦，那如果你敢的话，那你一定神的处罚一定是非常重的啊。我想、不要跟神开玩笑，这不能开玩笑的。
好，谢谢，谢谢，
谢谢。好，好，还没其他的。我本来以为说，那对姊妹这样子，对妻子这样，那怎么没人讲丈夫呢？如果做丈夫、做妻子的话，一丈夫为什么就没有？我本来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啊，哎，结果都竟然都没有人问啊。也许你
有啊，我就准备要问啦、
有
准备要问哪位？那男那个弟兄他就不行吗？
我跟你讲，神给这个头啊很多的权柄，神对付头是最严重。所以你看到亚当夏娃，明明是亚当是夏娃先犯罪，对不对？夏娃先犯罪哦，但是神找谁算账？神找亚当先算账，你有没有看到？神是先问亚当、神不是先问夏娃、不是谁犯错就 先找谁，没有，神先找家里的头，家里的头，所以对这个是更严重的啦、所以这个做头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我想第一个回答是这样子、
因为还不好意思，我刚刚还忘了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如果真的犯了行了污秽的这个妻子，那他行污秽，他没有办法一个人行污秽嘛，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人，可是这个处罚却是临到他。
那如果你看立位记的话，你很清楚了，奸夫淫妇啊都要致死他。现在是这个做丈夫的怀疑妻子嘛，所以去处理妻子这个问题嘛，对不对？那如果妻子没事，只是丈夫心里怀疑，那把那个怀疑拿掉了就没事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有，那当然就是说奸夫淫妇都要受罚，都要致死他。
OK， 好。
和黄牧师有个 quick question， 这是耀中，我觉得这个 process 好像有点 unfair to 这个女士，好像我们现在都知道有的 husband 很多 insecurity， 但是好像是 put the burden of proof 在这个女士的。好像我让你喝一个 poison， 要是你没有事呢你就不会死，要是有事呢你就会死，好像坐着一个 electric chair， 但你都要 go through 这个 process， 都有一个 humiliation 的一个 process。
我想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不过这个不是毒水啦，这是一般的水嘛，只是说有这样子给他喝、但喝了不是中毒啦，我想不会中毒啦，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起了这样一个誓言的时候，你是要很谨慎，如果你有赶快认罪、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就没事、那为什么好像很不公平、特别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要当时的一个时代的背景，说真的，很多弟兄他可以娶很多妻子，但神不喜悦、神不喜悦、但是神也容许、所以你做丈夫的说真的，你不用去偷人，不用，对吧？他可以再去娶第二个妻子，可以啊。你看圣经很多人是娶很多妻子，但是要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娶很多妻子的人，他家里没有美满过的，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啊。所以神的祝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个有两个的都有问题。你去看圣经每一个人，亚伯拉罕对有问题，对不对？大卫家里也有问题。 所罗门更有问题。所以我们用这个眼光来看，我们不要用现在说啊，对姊妹都很不公平，其实不会，神对弟兄的处罚是更严重。所以我刚刚才会讲到说，神为什么对亚当，就是先问亚当的罪责，所以神不会放过那个做头的了。所以我们用这个眼光来看，我们才不会觉得对姊妹不公平，其实没有。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牧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是 Debbie。
是，
哎，其实在那个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利未人服侍年纪是20到50岁，那到第八章
30到50岁，
然后他也提到第八章也提到说50岁以后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是跟弟兄一同伺候。那因为我已经超过这年纪，所以我那时候读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说新约是要成全旧约的律法嘛，哈，那应该怎么解释这一段在现在这个时间里面？
字句
个人困扰而已，
不会不会，一点都不会困扰。字句叫人死，对不对？经义叫人活，旧约是属于字句，一点一画，真的你不能改变。30到50岁，那你献祭牛羊，对不对？都没有问题。但是这在预表什么？预表的是基督嘛？啊，旧约是预表新约嘛？那新约是实践旧约嘛，对不对？好，你现在你到神面前，你不用带个羊啊，带个牛啊，对不对？那是字句，字句叫人死啊。如果你现在还是这样，你每次到教会就牵一头羊去啊，那我们就教会变牧场了啊，不会这样子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就代表说我为什么要牵一个羊，就是我要付代价，我要付代价，你知道羊很贵的，对不对？但是我愿意来赎罪，我要干什么？我要付上代价。所以每次到神的面前，我要带礼物去啊。那我们基督徒现在每次到神面前带什么礼物？你就很多礼物啊，对不对？嘴唇的果子啦，对不对？多结果子啊，对不对？讨神喜悦等等等等。好，他说30到50岁就代表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好好服侍，该多享安息的时候再多享安息。所以刚刚我们把那个灵意啊，把它解释出来。就是说你一边服侍一边享受安息，神要我们多享安息胜过于我们在拼命工作。简单讲啊，那工作跟服侍有时候你要把它分清楚。那你说我现在已经超过50岁了，我还要服侍吗？当然啦，服侍是一辈子的啊，一辈子的，也代表说我们还是要服侍，只是说那个服侍的心态是什么。我一边服侍一边要享受安息，神要给我更多的安息，好让我可以来服侍。我一边服侍一边安息，一边来享受神的供应，所以我就很喜乐啊，我不会太 burden 了，这个太多哈、啊。所以就是来到基督面前享受他的安息啊。所以服侍的担子是轻省的嘛，是容易的嘛，是喜乐的嘛啊。所以不要受限说哇，30岁到50岁。然后一出生一个月就被数算了，那黄牧师35岁了，被蒙召，开始才开始在这个学习，那怎么说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也不要受那个字句的限制啊。
谢谢牧师。
好，谢谢。好，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哇，大家这么踊跃啊，大家都很认真听。
天
哪！我想问的是，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快，以至于你来不及听？
不会
哈，都还蛮清楚的。那真的
，No, it's good, it's good.
那感谢主哈，就希望你能够先读。那我们速度是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我们现在为了符合现在的速度哈，所以大家只能8堂课哈。那刘牧师说啊，赶快了，不要做到12堂课才一季哈。啊，这个弟兄姊妹耐心没那么多啊。你看刘牧师对我们多好，所以说8堂课就给大家一个 credit 啊，多好啊。带领这些人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清楚。好，那我想做个结束祷告。如果你还有问题，也欢迎你写个 email 过来。那你今天如果说你没有收到讲义的，就麻烦你第一个报名嘛。那有人如果不方便 download 什么 social app 的话，你没办法不想报名的话，就麻烦你把你的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写在 chat 的那个地方。那等一下我会把它download，那下次我会寄给你，好不好？ 然后让我们做个祷告。
黄牧师还有一个问题在那 chat 里面，他说是那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时代是有重男轻女的了，是吧？
在神眼中从来没有重男轻女，重男轻女是人的观念。神造亚当，神也造女人啊，对不对？请注意啊，这个我比较喜欢用女人啊，不喜欢叫夏娃。女人是神给女人取的名字，夏娃是亚当犯罪之后给女人取的名字，叫夏娃。你好好去看这创世纪，所以老是叫夏娃就好像说啊，这个女人是犯罪的女人哦。所以我比较喜欢叫女人，但是现在人听到女人就比较反感。没有，神爱所有的人，神爱世人，所以神绝对不会重男轻女啊。好，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们慢慢再去多读圣经，你会更多了解哦。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哎，我们主，感谢赞美你，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你的话语一出，真的让我们的眼睛就能够明亮，就可以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虽然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之前不明白的，主啊，求你就使用这堂课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眼睛能够被打开，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每个人心里面，让这些话就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好让我们更认识你，更了解你，更爱你，也更愿意起来服侍这世代的人。感谢赞美你，奉你的名来祝福我每一位，在你这个居家隔离的防疫的时间里面，身体都能健康，他们的家人也是一样，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继续的来服侍。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